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家。现在我采访的是王亚平王老师，他正在跟我讲他怎么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了负责这个小说的编辑，然后编辑跟他说我要可以收你的稿，但是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给你回复。
嗯，对。哎，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不看个稿这个十几分钟一个小时一两天就看完了吧，这个然后我说怎么那么长时间。他说你看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民文学
出版社，杂志，对，
全中国作协，这全中国多少省，
各省的，对，各省的作协，对，
他推来的。
嗯，
然后还有那么上万个名作家，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都付出了都要写的东西。
嗯，
这个都来，那这个我们就这几个人你看见了。
嗯，
我得看了哪年去。一两年都快的，然后排在后边。后来我说哎那可以，我说但是你抓紧看。
嗯，
你如果不要的话我还投给别的家。嗯，
对呀，啊，
我还挺牛的，小年轻人不懂。
嗯，
然后这个嗯就说话就是有给人有点压力
啊。
然后我就走了。嗯，后来呢经过他们回忆啊，给我回忆，
后来怎么回忆
说我走了。
嗯，
就得奖了以后我们都在一块儿嘛。
啊，
就给我回忆，就给我笑说那个我走了。
嗯，
所有的人都盯着这个老编辑。
嗯，
因为他手上拿着我的稿。
嗯，
然后人家都看着他。
嗯，
觉得这个对话本身就是他们可以聊一天的了。都没见过这个，
没见过这样的。嗯，
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人就开始看。
哦，
第一章。
哦，
一般你看第一章看第二章就扔一边了吧。
对，
他看了第一章他就看第二章。
嗯，
第三章第四章中间就开始摘眼镜流泪。
哇，wow，
然后所有的人，然后有时候他还捂着脸，就是拿毛巾，这不是那
手绢
捂着脸就在那染着。嗯，然后因为他可能也去过武器干校。
啊，
也去被你想砸烂文艺黑线，他可能
也挨过整，
现在刚回来的这个。嗯，好，那个他那对面那个白的高大上那个年轻女士。
嗯，
他看完了直接就拿过来看，
他看一张你看第二张，
他又哭。
哦，
哭得比他们还厉害。然后每个人就当天全看完了，就很喜欢我那篇文章。然后这个我就收到一个他们的回复。
嗯，
回复写的还挺好，这很快就给我回复了。
嗯，
然后就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
嗯，
但是
嗯
我们都很喜欢，但是我们这个篇幅有限，我们那个就是在短期内发表不了。
嗯，
然后就是希望你给别的这个出版单位啊。
嗯，
投稿。
嗯，
取得成功。
嗯，
这不是就说到了吗？我就放下了。我想哎是二十多岁的人，这你往那儿去投，这个结局是
相当
九十九点九的。
对对对，相当不错了。对，
就是他肯定不会发表你的。对吧。
嗯，
好了，我就是然后呢
就放下了。
放下了。那过了一段也没多久，他就给我发个电报。我在北京还给我发电报。
哦，
就是你知道那到你那门口啊。
对，
电报什么的吗？
对，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是然后速来，对，就是来。
嗯，
来说我们决定在下就是九月份发表，那就
马上
下个月。
嗯，
然后说来谈那个修改意见，又决定要发表了。
哦，
那中间经过了什么呢？后来呢？这
熟了之后，
有的我知道，
嗯，
有的我不知道，
嗯。
其中呢，有一个我知道的事儿，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大文豪是外国文学文豪，就是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的所长。
OK，
是德国文学专家，冯志。
OK，
就是三点水一个冯。
嗯。
治就是那个治理的治，不要三点水，冯治。哎，
那不行。
不是冯治，就是
治理的治，
就是治理的治。
OK 呀，
冯治就是治理的治。
嗯嗯，
然后他这个这人就牛到什么程度哈， 当时早期哈，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这个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谁谁有涉外的文学东西都请教他，
嗯，
因为人家是外国研究所的所长，
嗯嗯，
所以你要见外宾，你得准备点，人家法国总统、英国元帅什么的，
首相啊，元帅啊，对，
他们有的，比如说有些什么外国文学的东西啊，或者什么，都请教他，因为他是留德的，
嗯，
在德国就很有名的，
嗯，
然后他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机缘哈。就是他看过我这个稿，
哦，
就退稿的稿，
哦，
他看过，
哦，
这编剧室的人看过，人家冯志也看过，
嗯，
他看的时候他也流泪，
嗯，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我到他家，
嗯，
他家就住在那个建外，
嗯，
那块儿就是学部，
嗯嗯，
科院那学部，他是
那个很那个地高楼那个
高楼，
对，
那个他住那儿，我到他家聊了一下这个，因为他说几句都说不下去，眼睛都红了。
哦，
他就说我写的这个很感人。
嗯，
然后，但他没跟我说，他写了一封信。
嗯，
给了这个人民文学的
领导，
杂志的主编。
哦，
后来这个主编成了我的编辑。
哦，
这个主编呢？嗯，他叫张光年。
哦，
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名字，啊，
我知这名字。嗯，
但是呢，你要是喜欢唱大合唱，你唱唱黄河，
对，张光年
那是他写的，
嗯，
就是他的笔名叫光未然，
光未然，对，险境海光未然，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的时候，
嗯，
这不管是哪个区，是国民党区、共产党区，都唱那个。
对，风在吼，马在叫，
对，
马在笑，
这个。
对，
哎，这是他写的。
黄河在咆哮。
对，
这样哈，我还得进行广告。今天不知道怎么广告比平常多好多，不好意思大家。正给大家讲的热闹的时候，我还得进行广告，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我是采访的是王小平王老师，今天我们正在讲的他怎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发的第一本小说《陈胜的使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就不放这个我们这片头音乐了。我今天亚平老师这时间这故事讲得非常精彩，所以呢，我就直接进入这个话题啊。刚才上面这广告之前，我们讲到这个张光年张老光未然，他那一代整个那一代人呢，啊，那都是有激情的。这个当年啊，这个20、30年代这个抗日青年，所以呢，这些人他在文学上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场跟感觉，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时代的烙印的。那也就是说呢，他是一个看见什么东西，这说白了吧，用这个我们中国话说，这些人呢就是叫性情中人，所以呢他才能够有这个像看到亚平老师你写的这个《神圣的使命》时候。他们这那整个那张光年那一代人，他都是对这个东西，他就有天生就有感，对吧？因为他是性情中人，所以他看到，比方说人在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原因也好，各种各样的文化革命的这个当时历史条件下哈，人受到不白之冤，然后最后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自己坚持不懈，然后最后能够得到平反昭雪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对他们那一代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难怪你说你刚才那些老编辑，包括这个张老，都喜欢你的作品，是这样是吧？
对，但是呢，这个张光年，也就是光未然啊，
嗯，
这个当时呢，他也是我后来知道，他当时也是就是他有这个癌症，
有是吧？
他当时在跟那个癌症啊
做
斗争的时候，
嗯，
但是他呢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哦，
他的官职也没那么高，
啊，
他是实际上
局级干部
也够高的了，是局级的，
局级或者往上了，
然后或者是副部级，
副部级，
他是你看他是作协主席，
主席
不是文联主席， 他是做企业主席，
全国文联主席，应该这是在走不走，应该不分。
现在不是都是副国级，但当时可能没到那么
高。没那么高，嗯，对。
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茅盾嘛，
啊，
茅盾是在他上边，
啊，
是人大副委员长，副国级。
呀，
然后后来茅盾也跟我见面，
哦，
然后周扬也跟我见面，
啊，
这些人都是被整的，
对。
然后他们都很感
动，痛定思痛的人都是。
啊，然后还有那个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评论界，当时主管的是冯木
啊，
所以二冯就是两马
啊，
对我绝对是
冯志冯木，
冯志冯木，
嗯，
冯志是从学术讲，
嗯，
他就是说你的作品在国际上。就是因为他是看国际外国
见得多了，对，
都见过多了，
嗯，
但是你写都比他们外国的好，
哦，
他们
没有这个生活，
他没有经过这文化大革命，
对，
人外国是人写的那些悲剧，啊，
和平时期或者
写的悲剧，跟你来讲都是
对
小凉菜，
对，
嗯，然后
这是实话实说，对，
他说那个
这中国人说叫什么东西来着，就是这个。施家乐就是就老百姓不就是国家这有难啊，
嗯，
国家不乐施家乐，
对
对。
他说那个雨果写的《悲惨世界》，
嗯，
那里边那个冤案和你这比起来，那雨果那就是小凉菜儿，
对，
嗯。然后说你这个怎么说，他就是拿他都是拿国际的，
因为你这有历史背景，
啊，
对，嗯。
然后他说那个像这个莎士比亚写的《马克白斯》那个预言家错，
就是一家人，
这个
对啊，对，
比没你这个社会的广泛性，所以他给我讲，这也是我一就是冯木冯志，
嗯，
他冯志当时他是管那个文艺评论的，
嗯嗯，
他也非常
认可
，就是但是张光年他们，就光蔚然他们遇到压力，就说你写那个预言家错案，那个。法官、警察，这些都是戴大高帽，上面都是国徽
啊。
这个没人，这是禁区啊。
嗯，
而且那个公安部长是华国锋啊。
嗯，
那现在是主席一号。
嗯嗯嗯，
那他什么意见？
哇哦，
这就弄到那个
政治层面了。对，
反正最后那个华国锋也支持了。
哦，
但是就得写一条尾巴
啊，
就是说。这个就是冤假错案哈，
啊，
是在华国锋主席英明领导下粉碎世人帮以后，就加了这个跟这没太大的关系，但是你加就加吧，
嗯，
那个反正这个出版社你想出版你怎么加
价格
加他加了，这个原版就是9月份那个人民文学就获奖的那个，
嗯，
是加了这个尾巴的
啊哈 ，OK。
然后这个上海文艺出版社
啊，没加
再版的，没加，因为上海的觉得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对啊，
就是你
时间也不一样，
就有点像，这个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那个小这个主任呢叫腾叫这个他们。就他们和中国就这两个最牛，一个人民出版社，一个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艺出版社，对，
一个北京，一个上海，
嗯，
然后他们都出了这个，那个北京的那个也北京的后来也没加了，
哦，
然后这上海先给取掉的，
那我估计画的人也没有太多的反弹，因为。那是政治层面的事儿，我相信等到你这书出到如果到78年79年的时候，
嗯，
那可能华国锋也不见得就是管顾得及这么多了吧，可能就是他整个那波人，嗯，
对。另外呢，这个出版了以后嘛，这个发表了以后，一般的小说吧，你就人民文学评论上面就下一版啊，那个在评论方面就可能会有人评论，
嗯，
说你这写的好啊不好，
嗯嗯嗯。
但是呢，99%是他不评论，他自己出的。
啊，
那这个评论呢是谁评的？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星》杂志，是两报一刊社论。
我天哪！
他来了一个社论，就是叫当时叫《革命文艺的神圣使命》，开头就是王亚平写的小说《神圣使命》怎么怎么。这个是很罕见的，就是全国那个后来我不是得奖吗？
嗯，
就是他这个。 人就说他这个说文写得很好，因为就是给那就等于说你写这个涉及这种题材没什么问题。
嗯，
就是真正因为在社会上很多冤假错案，
嗯，
你是真实的写了它，也不是你编出来，
如实对你如实反映。
然后他的这个社论上面还那个全版后边还有一些，就是第二就是全版没登完嘛，后边还有一些，但是他前面有个小豆腐块，
嗯，
他写的是，就是给吕正操、薄一波等64名叛徒，
六十一名
叛徒，这个平反
哦，
这个报道。
啊，
那意思就是说，这生活中就有这事儿，
就有这样的人。所以你看啊，我这个记不太清楚，那这都是时隔40多年的事情了。但是呢，应该是你这个小说写出来的时候，虽然你没有想，连想发表都没有想，但是你机缘巧合，今天咱这四个字咱老用，赶上了，这不是话了，这是胡耀邦。那时候要积极的去平反，要这个为整个这个拨乱反正，
对，
哎，就是赶上所谓三中全会前后的时候，那个大的政治气候跟你这个契合。虽然你自己当时坐在你的这个办公室里头，你是没有想那么多，你写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对，
我现在想应该是这么回事。
后来就是说，你说这个这个胡耀邦还请我在那个钓鱼台看那个看电影。
哦，电影出来的时候哈，哦，
不是看我的电影，看苏联电影，
哦，看苏联电影来，哦，胡耀邦请你看电影，
对，
厉害厉害，
那意思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还请吃了饭，他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题材很好，
嗯，
就是他正好也管这个事儿，
啊，
管平反的，
对，你看，
然后他就说那个你写的东西。
对呀，
啊这个，
等于是一个，
这个，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心声，而且也给他一个，给他有，就他做事儿多，我师出有名。你看，
对对
你
对，
这是我的一个文学上的这么一个，虽然是文学，但实际上是。
我在钓鱼台看电影就看过一次，就是跟他。
就跟胡耀邦看，哎呦，那您太了不起了。
这个，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发表以后，那全国有当时我也是让我的助理啊，去北京图书馆查那个报纸，因为他每天全国各地报纸都有，就是一般就是有500多个剧，是500多台剧是改编的，像北京有几台什么京剧、话剧、评剧什么的，
嗯，
然后上海也有粤剧啊什么，就全国各地都改编的舞台剧，
嗯，
就叫这个名儿《神圣的使命》。
哇，
然后
还有
各个电影制片厂呢就来征稿，那个最后我就给了一个电影制片厂，就是像八一北京，
对，
北影、长影、上影什么都征稿，然后最后西影我就给了俄影，
嗯，
因为就是我就说这个滕进贤和毛玉琴这两个副导演，他这到北京他天天就跟我在一块儿，就不是就我在哪儿了就。跟我到哪儿去，
uh-huh.
比如说我在这个酒店住着改稿，
uh-huh.
他们就在这儿开房间，uh-huh. 每天早上你知道那暖瓶， uh-huh. 他们先去打水，人服务员也有打水，他们就是感动了我，
uh-huh.
然后又请我去
那下亚平，下回我记着，你写什么再写出什么好小说，我就拿着暖水瓶在你家门口吃。
对，不是写什么豆浆油条，
对，先准备好了，
就准备好了。实际上人那个我那个住哪个酒店，他都是包餐的嘛，都是单位报销，但是人家就表现出特别的贴心，
嗯。
然后呢，后来又请我去俄影厂去参观。俄影厂
上四川去，
是上影建的，
哦，
那里边人也都是上影的，
哦，
像他们都是上影的。然后呢，又请当时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个小生和这个女演员，这个就是石维坚，是北京沈阳北京青年话剧院的院长嘛，后来，他是当时也是跟王行刚的。大帅哥在拍电影，然后冷梅，生活的颤音也
是冷梅
特别漂亮，
对，
他请他们俩加上这俩导演还加上那个副张厂陪我去 峨眉山、
哦、
青城山什么玩。
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些人、这个、
很诚恳，
很诚恳。
你要说起来啊，那当时你在那儿还有一个人，
嗯，
但是他没有，肯定上不了你的餐桌，不够那个档次。
嗯，
他是一个推那个 dolly， 就是推这个摄影车的这个人，小工。
嗯，
他的名字叫韩三平，这是韩三爷亲口跟我说的。韩三平后来是中影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啊，
对，
风声就他当这曾经是吴天明导演之后的中国的电影教父，但是他说他说话有四川口音，他说他就在四川，还是在那个一开始工作，他就推了个推那个电影车的。
对，然后还中间还出了一个就是一个然后他我给他们这个。我就把大店影视片厂都给推了，我就把这个给他们了。
嗯，
然后给他们，后来他们又来找我说这个电影啊，这个得让我出面，因为现在又变了，说是他们拿回去这个电影呢，嗯，这个四川呢为了重视，
嗯，
就请张琪导演当导演，他俩还是副的。我说张琪是怎么个情况？他们说张琪是。这个老干部、
啊、
老干部级的那个就是在他们那级别的跟副导、跟副厂长一样的、
嗯、
说为了重视你、
嗯、
所以把这个最大的资源给你、
嗯、
但是我说那很好啊，他说但是我们俩白
拼了半天，对啊，
我们还是
豆浆油条白给你端了。
我说那副导演这个你慢慢就成导演了。他说不是、
嗯、
我们这儿是要那个导演死了
嗯，
我们才能够
上去，
可能还挑一个，说不定还挑别人呢。
嗯, 嗯
他说这个论资本
资
本很厉害。
嗯，
那我说我能帮什么忙？他们说你能给我们省委书记、省长打电话，说那个
必须是、
说必须是我们，不是我们撤稿。
嗯，
我说，但是这也得罪他们，人家那个不是重视你嘛？
啊，
后来还是我找了这个管他们的人打了电话。
管用，
管用，就是我找了管用的在北京。就是后来他们说你是 king maker， 我说这个，这不是
制造皇帝、制造国王的人。
我说你，他最后因为他定了，他没有来感谢我，就是最后就是，找了他们那个这个省里的领导了。
嗯嗯嗯。
然后这个
其实不是什么。重视就是一个论资排辈，他就说：“哎，这么大的这厂，这老干部应该挑大梁。”
十年没拍
啊，对，
十年没拍
好多多少年都急着要拍，而且又
你记得冯哲吧？
啊，对啊，
冯哲就是他们厂的那个大台柱子，就是南征北战那个高营长，
对，
就是文化大革命
脖子挨枪那个人，
文化大革命自杀了嘛？
对，嗯，
就在他本来冯哲。是这个中国的演员到香港火了、
啊、
然后在香港是明星，结果这个后来就
回到上海了，
上海又到了，又去他们那儿帮他们建厂。
嗯嗯，
反正就是这十年都没干事，
非常好的演员那是。好，我再进广告，马上回来，这个广告非常短啊，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那我现在的这个亚平王老师亚平啊，就是刚才讲到说你通过北京的，等于是、是关系也好，是这个这正道的关系也好，是后门的关系也好，这个咱们英雄不问出处。反正你把这个四川省的这个领导搞定了，然后呢，就还是让这个两个本来找你这个要导这个戏的导演来导这个片子，是吧？
对，
嗯。那导
然后那个演员呢，就是全国，因为他是获奖电影嘛，
嗯，
获奖小说
，
所以全国的各大电影片长呢，没拿到这个剧本呢，就派演员来竞争，
嗯，
当主角，
嗯嗯、
那长影就竞争上了江黎丽
啊，
当时在中国特别火的，
嗯，
那个女演员、啊、演那个红牡丹的，骑着马进，那个江黎丽演女主角。
啊，
然后上海是高，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高博和陈数，
嗯，
演一正一反
啊、嗯哦、，OK，
高博演那个
正面的，陈数也坏人，
陈数演的
坏人，陈数绝对是坏人。
然后俄影厂的导演，
嗯，
演那个也演坏人，
嗯嗯，
就是他曾经演，他也反串，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就一批。全国各地的演员，
嗯，
演， 然后我到他们拍的时候在青岛八大关，
嗯，
我还去了，
嗯，
去探班吧，看的，
嗯嗯，
反正就是这个剧本呢，改剧本和国家一级，剧作家和这个就是北京儿艺，
嗯，
那个国家一级编剧李才庸，
嗯，
一起
改剧本，
改编剧本，
嗯，
李才庸就驻组，
嗯，
然后我呢就是。这个可以授权改这个改那个，
那你说话尊重
我的原作，这就属于原作，改编的，然后就得了中国第一届的那个，就现在叫华表奖，当时叫文化部优秀电影奖，
哦，
优秀电影得这个，那个时候在西园饭店颁奖的时候，就是还有各种影协的活动啊，然后那个。陈冲那一届是优秀这是最佳女主角，
哦，是小花是吧？
小花，
小
花。然后我记得采访的时候，就是《光明日报》采访，把我们俩放在一块儿采访，
有吗？
然后这个，然后那个电影特别成功，就是光是就是这个。这商业上就非常成功，
就票房也很成功，是吧？
票房非常成功
啊，
因为没有这种题材嘛，
嗯嗯，
所以
也是
另外他写的也是这个最大家关心的事情，
对，
因为据说哈，就是根据这个有关的这个公开的数据，这冤假错案600多万人呢，
哎呀，
那他们还亲戚朋友什么，
对
吧？
对，
那光是一个那个就是就当时，有的一个案子就涉及到6万多人。
对呀、啊，像什么内蒙古那些什么内人党那些事情，那都不是何止啊？对，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官员都涉及。对，嗯，那个年代是不一样的，而且刚刚从文化革命这个阴影中出来，那确实是不一样。嗯，大家人心气不一样。
对，
嗯，
然后当时呢，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啊，
他又弄广播剧广播
哦，
然后接着又写了这个刑警队长
啊，
那个
你写的
对，那个是另外一个小说，那个是在上海人民上海文艺出版的，
嗯，
就那个是当时的畅销书，
嗯，
全国畅销书。这个《神使命》有外文局，还有很多出版社，他用29种文字
语言，哎呀，嗯，
出版了在国外，像那个英文的有美国的，有澳洲版的，
嗯哼，
还有北中国版的英文的，
嗯，
这个所以当时是这个《神使命》这个。做就是各种题材吧，电影什么戏剧，那个刑警队长又是这样，翻版，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就比较忙着，
太忙了，我也问你一个很粗俗的问题，你刚才说你要是拍电影，给你一份工资，你要是写小说，
他给稿费，嗯，
那时候您这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给钱，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也给钱，
嗯。
然后电影编比方说电影改编也给钱，
嗯，
所以这都是什么钱呢？比方说一点点，不是
那时候，
比方说1万1000块钱，500块钱，还是
那时候你想，那国家领导人工资是400，
对，
就是
最高领导人
高级干部什么200多吧，
对，
像那时候我的那个工资是就是工资和各种其他费用
对，
100-105。
对，
然后那个稿费都是好几千，
哇、
哦！一年交一年收入好多万，那时候北京四合院是3000人民币，
你可以，
但是咱还没敢买，
你可以买，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我不敢，
到时候
对，
又怕到时候说本来不是地主，不好买了，我再来了，我成地主，
成王地主了，
就给挨批斗，
对，
我是挺逗的那时候。这个，
你要有好几万，你可以四合院，你可以买好几单儿。
咱也出国留学了吧？
哎呀，对 ，OK。所以呢，这个电影是这样啊。各位听众，就如果说这个大家有这个心呢，就这个很容易。神圣的使命，这是1978、1979年这个毛亚平老师写的 小说，当时呢非常之轰动，然后又非常正面的对当时这个中国大陆这文化革命以后拨乱反正的这个整个政治气候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大家不妨有机会去搜一下看一下，这应该网上随时都可以找到，对不对？嗯，对，是这个作者跟编剧都是王亚平王老师。嗯，好，那我们还剩下一些时间，这个你这样吧，我还是接着说这个，对，接着说你后来，我知道呢，你也从事了这样啊，我也给大家先剧透一下，因为王老师今天还有大概不到半小时时间，以后你还必须来，这你不来我也拿这个什么烧饼油条到你家门口蹲着，也让你必须来，但是今天只剩下这不多时间，你再跟我说，因为我给大家剧透一下，这个王老师呢，刚刚投了一个好莱坞的投资的电影。然后，所以他呢也是电影人。然后这中间，他也做了，在这个从商，然后也做得非常成功。咱们先慢慢道来啊，咱先不急着往前这个剧透到今天。你是这个就是《神圣使命》发表之后，你就要出国是吧？那时候想着要出国，还是说什么机会？怎么就想起来要离开中国呢？
当时是这样。当时呢，我这个小说电影，这个比较成功呢，影协呢，就请我，加入，中国电影协会，
电影家协会，
我成了影协的，
嗯，
然后这个作协呢，是请我加入作协，
嗯，
还给我来个理事，当时，
嗯嗯，
这我都因为这个
20多岁理事，
因为这个要。挺难的嘛，要全国各省市推荐你多少就是，当然我是
投票，
一夜成名这种，人家也需要这个
年轻人
、
对对对，也说回来那时候是需要
全是老人，
对对对，
然后呢我是最年轻的，我现在还留着我这个作协和影协的这个身份证，这个蓝的
会员证，
就作协是蓝的，
嗯，
像那个立着那个。影鞋是横着的，红的
，这值钱了。这个你放心，肯定
还在这儿。然后呢，当时呢，也中国也改革开放吧，也这个允许外国的学者
啊，
和艺术家访问中国了。
原
来是不行。
对，
他们呢来中国呢都是参加旅游团
啊。对，
他们不能够跟我们这种人打交道，就是说真正的电影的，你跟电影界什么，他影协都被砸烂了，作协被砸烂了，没有接待，
没有。
后来那时候恢复了就开始了，那时候呢，就是也有叫对外文委，他管那个什么外文局啊什么的，他也管那个作协影协什么的，就是协调吧。
嗯，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工作，我除了写作。还有一个我就是到处讲演，就是各个大学呀、
啊，
就是作协呀、各省啊，还有什么，就是有很多论坛，那时候特别活跃嘛。
对。
然后他就喜欢请我去讲演。
嗯。
然后这个占了我一部分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接待这个就外事活动，他就是
接待外宾，
有些人他就点名要见我。
嗯。
就那有的他要讲那个中国当代文学，有的讲中国历史。那时候我们就是他们经常安排我和启功两个人一老一少
哦，
去跟这帮外国人打交道
啊，
就在或者人民大会堂或者是对面那个历史博物馆
啊，
那时候启功还不是书法协会的会长，
嗯嗯嗯，
那时候咱早知道启功那时候老是到他家
讨两幅字，对，
不是讨两幅，教我写点字，然后再送我点。
那你高大上，我是比较庸俗。
他是
掏两幅字，
他不是，他是那个北师大的，
是他跟我、
那个、
他跟我爸同学，
地方也挺近的。
嗯，
那时候就是忙嘛，没有。然后这个一般就我们来一老一少，这个对面就是十几个这个外国学者，这些人都是反正在中国就是觉得他们这个值得跟我们谈的。
嗯，
比如说是汉学家。
嗯，
什么德国的汉学家呀，大学都是大学里边的
学者，对，
什么美国的呀，什么澳洲的、法国的，就是来的嘛。然后大概是对外文委啊，这个协调安排的。这个启功就每次都讲《兰亭序》，
哦，那比较难懂，对。
这个我呢，他就讲那个当代文学
啊，
就是。 什么暴露文学呀、啊、现实文学呀、
啊啊、
什么这个那个就是说就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这些文学，
嗯嗯，当代的，
因为他再往前的我也不讲了，
对、
嗯、你比如说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很多很多作家的那些东西，
是民国的、啊、等等的、
咱们也不讲，
嗯，对，
我就是讲就是现在啊这个改革开放这些，
对、嗯、
这些文学我们怎么想的，那时候做这个，但是很多这个来的人都想跟我交朋友，说你到我们大学来学习啊，
哦，
德国呀、法国呀、什么英国呀、美国呀，什么。后来我就说，哎，真的应该去学一学，因为咱们在、
啊、
我还才20多岁，
对，
你
年轻，
你写一篇文章、两篇文章，你出名了，
嗯，
但是呢，最好的是说
积累，
走向全世界去转一转。
嗯，
我当时想要转到。好多国家的都办了，比如说先来美国、啊、看一看，然后啊再到欧洲啊，什么英国、法国，但是这个真正是让我觉得在 UCLA 这个学电影的，
嗯，
我还是觉得，因为当时这个有些活动是这个像那个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原来的老公叫 Arthur Miller，
对，
就是推销员之死，
对，
就是组织一些活动，还有那个就是当时的诗歌60年代诗歌的那个那些领军人物，
嗯，
他们参加这个跟我谈的话吧，或者是 Loose Foundation 纽约哈，就是时代杂志
对，
那 Founder。
对
，Loose Foundation，
对，
他们都是重复的跟我就很新鲜，哎，就跟我谈中国的文学啊，问的问题，哎，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国这改革开放，问的问题都是很一样。后来我想，我要到各个国家去转一圈，一天到晚就重复自己，因为这帮人的问题
都是一样，对对对对。
我觉得开始就觉得很无聊了，跟他们吃饭呢、聚会啊，就有点无聊了。我说，哎，就是好莱坞吧。咱们触电了嘛，就是涉及电影，
对，
咱们好好学学这个好莱坞
怎么运作的，
100多年，
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是还是最后是学了这个电影电视。
所以你亚平，你是见过 Arthur Miller 的人，
对，
这了不起啊，那是泰斗啊，嗯，对，
这个
Loose Foundation 也是那是亨利吧，好像是，嗯，
对，所以。学电影，那就我就当时呢，他这个我拍了一个电影，
嗯，
就是学生电影，因为 UCLA 对我比较重视，别的人是一个教授，他给我三个教授，
我天哪！
但是实际上这三个教授都对中国感兴趣，
哦，
他才愿意当我教授，因为我是。就这三个教授老跟 UCLA 申请经费，就说这是中国。
第一个
来西方学电影的，
嗯，
他说就是成吉思汗以后，
第一个来学，对，
然后那个教授说不是成吉思汗，那是那个
秦始皇，
还有个叫秦始皇，那个说不是春秋时候孔子那时代，这是
第一个来
了，他们
学电影，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嗯，
那真是一台剧
啊，
我们说话都，他们三个教授说话都特幽默，我的印象特深，在中国这个。大学那个老师，别说
对对，道貌岸然的，
都很
对对对，
道貌。这儿好像把脚翘桌子上，那个
调侃着，
就调侃着，因为他们就很平等，但是他们也挺尊重我，因为我在中国就已经很成功了，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各方面给我提供很多资源。第一，我办了一个电影节，
哦。
就是电影节 UCLA 主办嘛，就是不是他不是有电影院嘛。我就办一个电影节，那全 UCLA 就支持，然后包括那时候没有那个领事馆，洛杉矶旧金山有领事，旧金山的文化领事彭硕，哎呀，那个支持极了。然后文化部电影局什么我点的电影，
嗯，
都送来
哦。
然后这个
对呀对呀，
而且全都帮忙。那然后，所以我们那三个教授，包括我们的 archive 那个负责人，就是学校
档案，
就电影档案，
对，
也参与。他们就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电影节在中国境外
举办的，这确实是啊，
确实是啊。然后选了30年代的电影。
再说这四个字，重复一遍：机缘巧合。这事儿也是赶上时代的这个 时候，就你就是赶对了这个点了，我还得再进下广告，然后咱们再最后一次进下广告，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到这个今天的结束。大家不要走开，我采访的是王亚平王老师，我40年的哥们儿。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叫最美，我这个不是最美丽的声音，而是最有意思最这个精彩的声音。所以上文书刚才跟他们讲到，就是说你到了 UCLA 这个，哎，你最早期的人啊，就 UCLA 学电影啊，就是最早期来美国人呢、啊，每个人的这个得签证都有意思，因为现在就是到那儿去就是打破头，然后最后人家不拒签拒签，最后签了，这个没什么意思。你来美国这个怎么见的北京的签证官？这个你记得吗？
哎，这个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这个
打破头，
又中介、
嗯、
又什么，
对对对，
复杂的，
嗯，
然后排着队说不了几句话、啊，
对、
嗯，隔着这个防弹窗什么的。当时呢是没什么人要来美国
啊，对呀、啊，没人知道。
因为你记得那时候中国的上演的电影就是什么。这什么美国烂片，咱不知道是什么 independent producer
啊，对，
做的那个叫
车队、
不是、啊、车队，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叫清晨早上醒来是噩梦啊，什么那个、叫美国就是一
就又脏了，
一走到街上就是
杀人，对，
反正把人吓得够呛，
那谁都不敢来。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去签证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呢、啊。就是那时候在美国大使馆还在旧的那地方，很小，小破楼，小旧楼，然后进去也没人管，就是前面有站岗的，但是你进去签证他不管你
啊。
现在可不行，现在不光是中国人管，美国人也管的，因为反恐嘛。
对，
那时候还没有恐怖主义，
那时候中国绝对没有恐怖主义。
然后去签证那时候直接而且只有一个签证官。
啊，
那个，他太太是中国台湾女士
啊，
然后呢，这个签证官呢叫司马安国，
哟，还有中国名，
就他是我叫司马，因为司马迁，我很崇拜他，安国呢、
嗯、
要让中国平安，
嗯。
他说我因为我太太是中国人，台湾、在是
台湾的中国人，
他的中文是在台湾学的
啊
哈，所以这个台湾的老师给他取名司马安国。那个然后他是特别好，他就跟我聊，他说哎，你是这个大名鼎鼎的作家王亚平，现在我天天听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你那个神圣这个刑警队长，那这个我想知道，且听下回分解。每天都这个，我这么这逗得我这个每天这个
这个讲故事，
然后就跟我聊啊，后来聊完，他说那个
他还真听你的，
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吃晚饭？我说可以啊。然后他说那个能不能我太太也
要来参加？
他说我太太不参加那工作，这咱不算工作吧？然后能不能？然后我说可以啊。然后
他太太不能参加工作宴，但是他这个如果是私下请，他可以，
对对对，
他可以。
然后就是他，我说可以啊。我说他说就在这个。这个日坛公园里边
有一个对对对
中餐厅很好，
对，
我说可以啊，
嗯，
我说但是我签证呢，哦，他说我忘了，啪就给我签一下，给我
对，我来这儿干嘛来了？
对我干嘛？我还在惦记签证呢，然后给我签了，就是那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后来又去了香港当领事，就给我还没，反正这圣诞节的时候那时候还老寄那个
圣诞卡，
告诉他们去哪，后来又去了南美
啊，
反正最后慢慢就没联系了，就是
司马安国就找不着
了，现在应该退休了，
那肯定，对
对，那时候他比我大多了，
嗯，
他给40多岁，可能
那都现在八十，就40年前的事了，对不对？
对，
那动不动是
那个体裁巨大，我那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人的体材那么大的，就是身材那么大
哦，大个儿啊，
白人，
嗯嗯嗯，
很壮实的那种，然后这个挺好的，
嗯，
那时候签证是这样，然后后来我然后我的那个教授吧，
嗯，
三个教授，其中有一个教授是抗战的时候，他是那时候他年轻嘛，他是那个美国的空军， 派在这个这个
青岛
大陆帮助那个帮助那个抗战的。
哦，参加过抗战，
对，对，但是不是飞行员
？OK，
是属于那个
地勤、
雷达那种。
OK，
不是就是雷达呀什么那
？OK OK。
然后他回了国才上大学。
哦，对对对，
上大学，然后考，然后什么
当了教授，
当教授，
当教授。
所以他学的一套中国话是他不会写，但他会就是跟中国人聊天嘛，会说，说的还挺快，他说这个话挺快，你还能听懂。
但这三个人都是 UCLA 的电影学的教授，
对，
这个太有意思了。
一个叫 Richard Hawkins， 一个叫 John Bone， 一个叫。另外一个叫什么 Stein， 这个反正他们这个
不是 Rosenstein 吧？不是那个，是
Rosenstein， 就是原来 Archive 那个。
OK，
然后他们挺好，
嗯嗯，
那个所以对那个电，他们支持我两件事，第一就是
电影节，
电影节，
嗯，
然后不是这个一弄了以后，这一登了广告，好家伙，来人不得了了，那 UCLA 装不下了，包括胡金铨从香港。就我怎么认识他？他从台湾看着这个
消息
新闻，他就飞过来了。
哇！
还有人从伦敦、从纽约，
嗯，
从香港、台湾，从大陆，反正很多人。然后就说能不能再办一天？
嗯，多。
然后又再办了一天。我就是那个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电影，
嗯，
就用了像毛永明和那个。洪学敏他们那个喜剧片儿，
嗯，
就是那个还有刘晓庆、乔这一家子什么，
嗯嗯嗯嗯，
这个都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
嗯嗯嗯，
那个还有这个三十年代《一江春水向东流》，
嗯，那都好电影，对，
还有这个文革以前的电影，
嗯，
反正给分了几类，
对对，
大家都挺喜欢的，
嗯，
那个这是。这是第一届，
一件事，
好像是1982年，
嗯
哼，在1982年，
哇，然后就报就你的电影，
然后又拍了电影，
嗯，
因为我要拍一个电影呢，就是因为我这个其中有一个教授，他们其中两个教授，他们教那个就是纪录片，
嗯，
他们教的 docudrama， 就是他们认为生活中就是有 drama，
嗯，
就是有戏剧性，
嗯哼，
就不要去人。
人为编剧，对，
就是摆拍，
嗯，
摆拍呢，做广告或者做什么，这个体现一个导演的思路，这种摆拍呢是比较传统，
嗯，
但他们想比较新潮的，就是真实的纪录片里边呢，找出他的这个
故事，
生活中本身的故事，
嗯，
这大概知道吗？就我那教授还拍了一个，得了奥斯卡提名，
哦，
所以挺牛的，
okay，
这就方面算是pioneer，
嗯。
Richard Hawkins， 然后我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电影，
嗯，
我觉得这种题材，因为原来咱们看电影吧，在中国就看那个主片之前就演中央新闻电视，
对对对对对，
来一段，
对对对对，
但那个就是喜欢摆拍比较多，就是传统的，就是苏联呐，啊，从这
个，哎，那
个
路子，
从法国那时候就传到苏联什么什么，
嗯，
就宣传某一个东西，
就是那种宣传的所谓新闻片，
对
吧？对，
然后这个叫摆拍嘛，
那叫新闻简报，
然后我觉得想尝试一下这个，我挺喜欢。然后，但这个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拍这个，你得要有大量的胶片，
时间
在国内那个他中新闻他
摆好了，
没这么多外汇，
嗯，对。
然后，所以那导演是。他就摆拍，这边呢，我要做这个，我得有很大的这个预算，
对。
然后他们支持我的设备，其实预算方面有一个是，你的这个现金方面，还有一个设备方面，那也是现金。你要在
那边
租的话，那多贵啊！
对，嗯。
然后 UCLA 有的是，
嗯，
然后就都给我免费的用，
嗯，
包括那个。剪接后期制作那很贵啊，
嗯，对对，
那都是免费的用了，
哇，哦，
所以这个知识很大。然后有很多，当时就老前辈吧，华侨，他们就是
愿意支持
我说让他们投资，
嗯，
他们就给3000美元，当时的3000美元
不得了了，
今天可能得有3万吧，
对对，不得了了，
那个给3000美元，
嗯，
都是给了以后说， 哎，不好意思，别谈投资，这就是
帮助
你的，
嗯哼，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见到你从北京来拍电影，我们这辈子没见过，
也不可能以后
对
认为以后不见不着，对，
以后也见不着，因为他们
年纪大
两轮
啊，
二十四岁
老年人了，对，
我二十多岁，人家都是
六十了，对，
都成功的，
嗯，
这里边有那个你看有杨天一，当时。是这个交大美国校友会的会长，交大，有这个沈家珍，那个纽约的庄园寺和大觉寺都是他捐的，北美船王，还有他的他们俩一起是北美船王嘛，那个沈家珍、陈启源，他们两个，还有赵小兰的爸爸，赵锡成，
对，
他们叫 Capital 赵，他也是那个上海交大美国这个里边非常活跃，还有赵小兰本人，
哦，
那时候他跟我差不多大，
哦，现在跟你也差不多大，
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有一些吧，就是。哦，还有那个犹太德斯，就是纽约那个德斯特集团，就是他们有七个，现在有七个高楼大厦，当时有三个吧。包括这个，他是很好的这个犹太夫妻。他们帮忙。
反正就因为你是一个中国大陆来的，新。有新颖而且非常新鲜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呢，我知道亚平，我也各位听众啊，我也知道这亚平老哥呢，他就天生的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你是高官也好，还是凡夫走卒也好，他都有一种很贴人的这个，就是一种非常亲和的一种亲和力。我相信，除了这些人看你是这个大陆。那时候出国大陆人的确实是人少哈，到美国来，除了看到这一点之外，一定呢也是看到你这种被你这个亲和力给感召了，所以才给你钱，才给你帮助，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呢，因为我是想要哈，就是开车，从美国 coast to coast， 旅行，
对，横跨美国，
然后采访美国人，就是主题就是你的美国梦是什么，然后他们都说：“哎，你问这问题很好。”还有贝聿铭
哦，建筑师对。
然后他说：“我都没想我的美国梦是什么。”
那
我肯定有美国梦，每个人
都有啊。
都回想一下，贝聿铭也在那个。
所以你的这个纪录片就关于美国梦的。
对，就是主题就是我问这个见到的任何人，比如说穆罕默德阿里
啊，
世界拳王。问他美国梦，
邓颖
美国梦，或者是罢工的人，或者是这个现在咱们街头看的那个 homeless， 当时也有
无家可归的人，对对，
还有这个一般的农民，就是农场的开着拖拉机的，还
有
工厂里边在那儿这个生产汽车的，或者是在那儿就是屠宰场里边切牛肉、切鸡肉的
这
些工人，这
太有意思了，
老板，就问这些，然后。最后得的结论，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这个他的梦都是希望那个
生活更好，
生活安定，幸福，就是财富不断的积累，然后小孩受教育
上涨，
更好的教育。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只有这些时间讲到这儿。我今天采访的是王亚平王老师。下次我带着度娘油条一定要到你家再请你来给我们讲第二集。好，那各位观众，
谢谢
各位听众，咱们就下星期一再见。